我们现在在这些阶段来讲阿毗昙摩，在讲课之前，让我们先起来礼敬世尊阿罗汉正等觉子。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在上次讲课的时候就讲到了色法，色法又可以分为色大以及色大所造，色大里色大所造一共有28种，其中色大有4种，而色大所造是24种。我们在上次讲课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地水火风这四大，这四大也称为大种色或者叫做元素色。当一位禅修者在修习四大的时候，他就可以先依照记载于法句论里的教导的方法，用12个特相来观照四大。根据法纪论里面的记载，地大有6个特相，它分别是硬、软、粗、滑、重、轻。水大有2个特相，流动与粘结。火大有2个特相，热与冷。风大也有2个特相，分别是支持与推动。因为禅修者在修行四大的时候，他可以依照这12个特相当中最明显的特相开始观其，比如说推动，然后再观硬粗重，然后再支持软滑轻，能够观到这些特相之后再观热冷，依次跟流动连结。可以观到这些特相之后呢，再把这12个特相按照地大的次第，地水火风四大的次第，就做曾经的调整，也就是依照地大里的硬粗重转滑轻，水大里的流动粘结，火大的热冷，风大的支持与推动，这样的次第来观。如果12个特相都已经可以观得很上巧，至少1分钟有2到3圈，那么他就可以把这12个特相分为4组，其中硬粗重转滑轻观它为地大，流动粘结观它为水大，热与冷观为火大，支持与推动观为风大。如是地水火风，地水火风一直观，如果是可以再观更上角的话，那么就可以把地大只是观硬软，然后水大观流动连接，火大观热冷，风大观支持推动，用这8个特相来观。如果持续的观以地水火风地水火风来观，那么当它就使得定力提升到一定的阶段之后呢，它就会发现到身体变得越来越亮，越来越明亮。如果站在这明亮的身体里面，在持续的观照回地球火风地球火风，就会发现到身体的概念已经消失了，或者身体消失了，只剩下很明亮的一团光。如果再持续的这样长修修下去，它的定力会越来越提升，之后他将会发现这个光体已经变成了非常晶莹、非常透彻、明澈的一种，好像玻璃或水晶般的一个物体。那如果他在持续的观照这个像水晶或像玻璃般的透明体， 理念就适当的话，那么大家可以见到色境。有的时候感觉只会在这个阶段呢，会发现到身体会破碎，很多很细小很微细的微粒。如果不行的话，那么感觉只可以尝试专注在是透明体里面的空间空间，这个时候也有可能感觉只可以见到色境。那但是这个身体里面如果持续的关掉四大，它会变成透明。为什么会变成透明呢？这是因为我们的身体里面有净色的关系。净是宁静的净，不杂的。如果持续的关掉四大，那么身体变得非常均匀，非常透明。如果变得非常均匀透明的时候，它就可以协议说让我能够见到色境。如果在持续的关照，大家会发现到，如果他可以见到色境的话，首先他见到的很可能是属于身净色。如果见到身净色之后，他可以再尝试分析身净色里面的其他的色法。那之所以禅修只能够见到身体变成很晶莹、很透明，像冰块或像水晶一样，是因为这些净色已经遍布了我们的全身，因此他就是体验为他好像看到一个水晶体或一个透明体。那现在我们要接着的就是讲净色，就是五种净色。色聚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称为宁静的色聚，一类是称为非宁静的色聚。换一句话说，在色聚里面，有些色聚是透明的，这种透明的色聚我们称为宁静色聚；有一些色聚是不透明的，我们称这些不透明的色聚为非宁静色聚。透明的色聚我们称为巴沙旦卢巴。巴沙旦卢巴一共有五种，它分别存在于我们的五种根门里面。我们的五种根门分别是眼门或眼处门、耳处门、鼻处门、舌处门、身处门。而这些净色就是存在于五根门里面的色法。当然我们这里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不要把眼睛，比如说眼睛色，我们不要把眼睛色跟眼睛直接混淆起来。平时我们所说的眼睛在阿毗达摩里面，它只是称为混合的眼，巴利这个三巴拉加库，或者直接翻译成有元素的、有因素、有构成因素的眼。因为身体阿毗达摩，我们世俗所称为的眼睛里面，其实一共包括了54种色法，而其中的眼睛色只是54种当中的一种。然而正是因为有眼镜色，所以我们平时所说的我们的眼睛才能够看到东西。而真正发生能够看这种作用的是属于眼识，而眼识的依处就是眼镜色。眼镜色是位于我们视网膜里面的镜色，它能够对光以及颜色的撞击敏感，并且它是作为眼识的依处色以及门。眼镜色的特性是准备让色所能撞击的四大元素的镜，或者是延伸以四大，就是想要见到色所能的夜深色大的元素之镜。在这里我想要再暂时想要再讲一下所谓的净，就是透明。当禅修者要修四大的时候，当他一直修到可以见到色聚， 让它跟体一先体一粒宁静的设计，就是透明的设计。然后他会发现呢，其实这一粒设计还是很非常晶莹透明的，让它在一次可以变成这一设计里面的地、水、火、风等各种大，就是四大。你要再变成其他的色法，比如说这一粒色地里面的颜色就称为色，然后它的气味称为香，它的味道称为味，然后能够遮住这一粒色地，维持这一粒色地就称为植树。但是这一粒色地是透明的色地，它的透明就称为寂，就称为它的透明性。事实上并不是有另外有一样东西离开了这一粒色体而称为透明，透明只是这一粒色体的透明，或者称为这一粒色体的镜，而正是这一种透明，这种镜，它可以对，如果是眼镜色的镜的话，那么它可以对光以及颜色能够反应，对这些能够敏感。如果是身心色的话，它就能够对触所缘，比如说对硬啊、对冷啊、热啊、对软啊、对痛啊等等，能够有感觉。因为身心色是对触所缘敏感。然后我们再接着讲，眼镜色的作用是起色所缘为目标，借此起眼镜色、起颜色为对象。它的腺体是作为眼识的依处，因为有了眼镜色才能有眼识的身体，眼识是依眼镜色而升起的。当然呢，这里所说的眼镜色它还包括其他的眼睛里面的其眼镜色里面的其他色法，但是在这里眼镜色是主要的，是眼识身体的主要的依因，所以我们称为它是眼识的依处。它的静音是眼里色爱的夜深色大的元素，或者说换句话说，就是在同一粒眼识法器里面的地水火风这四大。其实我们平时所说的眼睛，乃至到我们说的视网膜里面的视觉细胞或视觉神经，这在阿毗达摩里面都是还是很粗糙的。在阿毗达摩里面，即使是视网膜里面的视觉细胞或者这些视觉神经，它能够起颜色为对象，然后产生眼识去辨识它。但是在阿毗达摩里面，所谓的这些视网膜细胞，它还是有很多很微细的设计所组成的。而在这些设计里面，有一种透明的设计，这种设计它能够对光，能够对颜色敏感。而在这设计里面有一种色法，有一种界定色法，就称为眼镜色。正是因为有这种眼镜色的作用，所以我们平时所说的我们看到了红色，看到了白色，看到了绿色，或者说看到很明亮的，或者看到很暗的，这是因为有眼镜色的关系，我们才能够看到。而真正来说，并不是说我们眼睛来看，眼睛是指在阿毗达摩里面，它有很多种不同的色法，其中有两种是属于透明的设计，其中一种是属于眼镜色，就是对于以光跟颜色敏感。还有另外一种，在我们眼睛里面也有深镜色，因此有时候我们的眼睛比如说被沙打到，或者说有时候手里如果有点辣椒或什么，一碰到还是眼睛会流眼泪，这是因为其中的深镜色受了刺激的缘故。接着我们再讲耳镜色。耳镜色在耳洞里面有一个，就好像手我们的手指甲的这胶片一样那么大的，长着许许多多褐色的小毛的地方，就在我们眼，在我们耳朵里面、耳洞里面，那里面就分布了许许多多的镜子，或者说，有许许多多的 十法地，近视能够对声音敏感，它能够对外在的声音的刺激能够有反应，同时它也是作为耳识的一出色以及门，因此近视的特性是准备让声音所言撞击的四大元素的镜，也就是四大元素里面的透明，这个就这种透明能够对声音的撞击敏感，能够对声音的撞击有反应，所以我们称为的镜，或者是源于想要听声音声所言的夜深四大的透明，它的作用就是能够取声音声所言为目标，它表现为是耳识的一处，它的静音是源于声爱的夜深四大的元素，或者说在同一力设计，这种设计是属于耳识法系里面的四大地学火风四大。鼻镜是位于鼻孔里面，它会对气味敏感，就是对香啊、对臭啊等等气味敏感。它的特性是准备让香所言撞击的四大元素之境，或延伸以香爱的夜深四大元素之境，它的作用是能够取香所言为目标，腺体是作为鼻识的一处，静音是同一力设计里面的四大。识镜是第四种识镜是，识镜是散布在我们的石头上，它能够对酸甜苦辣咸等味道敏感。它的特性是准备让味道所言撞击的四大元素之境，或者原生与味爱的夜深四大之境，它的作用是能够起味道所言为目标，腺体是作为识识的一处，静音是同一次第里面的四大。而声镜是遍布于我们的全身内外，我们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当然除了粪便啊、尿这些没有声镜色之外呢，还有脓没有声镜色，其他地方都有声镜色存在。声镜色就犹如一个棉花里面浸透了水，这种水一样，它遍布整个棉花，渗透了里里外外。声镜色对于触所言敏感，触所言有三种，分别是地、火、风这三种。因此，声镜色的特性是准备让触所言撞击的四大之境，或者原生于触爱的夜深四大之境。它的作用是取触所言为目标，腺体为作为生识的一处，静音是延伸与触害的夜深四大，或者我们称为同一类设计里面的四大。在这里顺便再提一下，几乎绝大部分的设计它的静音都是四大，因为当然除了有时候除了有命根色或食宿，除了食宿之外，或者说如果是四大的本身，比如说地大的话，它的定义就是其他的三大，其他的比如说地大的话，那么水火风三大是它的定义。而眼镜色甚至鼻镜色等等几乎都是以四大为它的定义，也就是说我们换一句话说，所谓的眼镜是它是离不开四大的，离开这四大根本谈不上什么叫做这个眼镜是，因为地大 能够承受这一粒四季的，这个称为地大，而水大呢是让这粒四季捏结在一起，而能够维持这粒四季也是属于火大，再由风大来支持。因此呢，所谓的圆镜寺也好，耳镜寺也好，鼻镜寺也好，其实还是由于四大里面的透明。这边再讲一下，我们不应当把色计里面的各种究竟色法当成是个别的，其实呢它是色计里面的那一种所表现的特性。比如说我们说的镜，眼镜色的镜，如果一位禅修者他起一粒眼识法镜，就是有眼镜色的色计，他看这粒色计是很透明的，这种透明的本身它就能够对颜色的重心敏感，并不是说我想在这一粒透明的色计里面找里面有一个东西或有一个地方叫做眼镜色，不是这样的。同样的，如果我们在找一粒色计里面的地大量也好，当我们能够看到一粒色计，无论是眼镜色也好，无论是甚至是也好，我们并不是说在这些设计里面它有一个地方或者有一个点或者说有一个部位叫做地大，不是的。而是如果这些设计它表现为软或者表现为硬，这种特性就是属于色大。因此我们可以说究竟色法是只要有色法它都有含藏在里面的。好，接着我们讲完镜色之后，我们再讲镜色。在普通话或者中文里面发音是一样，镜色在中文里面巴巴达鲁巴称为镜色，国家鲁巴也称为镜色。然而如果我们从巴利来分呢，巴萨阿达这意思是宁静，也表示静静。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对佛法僧三宝有很清静的信心，这个我们也可以叫做巴萨阿达，它是用这个静性的静。还有一种是宁静的静，就是透明的，也可以叫做静。然后在色法里面的静是指能够对于颜色、声音、气味、味道跟触手缘有反应的，这种也称为静。所以在巴黎里面，巴萨阿达它有几种意思。而今天我们再看那一个静，这一个静是外境的静，行静的静。国家啦，国家啦，国在巴黎是牛的意思，家啦是行，行走的行。所以国家呢，从字面上的意思就是牛放牛，牛行走的范围。但是这个只是从猜字方面来看，但真正的国家呢，它是我们可以叫行处或者叫做行进。在这里它可以是对进的意思，对以什么为对，以进色为对，是以拉萨达的镜为对。我们看镜色，这是五种拉萨达卢巴，有五种国家卢巴也有五种，它们是一一相对的。第一种镜色我们称为根色，有时候我们也可以把镜色称为尘色，就根尘相应。因为我们知道在这边所说的国家，它是指行处行进的意思。当然呢，如果说这里的进只是属于这个外层，也不一定完全正确，因为身体里面或者说一切色法里面都会有颜色香味的香味处都有的。作为这里的进色，它是属于五种镜色，或者称为眼耳鼻舌身这五种根 根的所缘的外境，他们作为一只相对应的根实的所缘缘，其中的颜色性，它的特相是能够撞击眼镜色，它的作用是作为眼识的目标，现起为眼识的所缘，眼识的境，眼识的外境，它的静音是四大。而声音的特相是撞击耳镜色，作用是作为耳识的目标，现起是作为耳识的外境，作为耳识的境，静音是四大。香也称为气味，它的特相是能够撞击鼻镜色，作用是作为鼻识的目标，现起是作为鼻识的境，静音是四大。味的特相是能够撞击舌尖色，作用是作为舌舌的目标，现起是作为舌舌的境，静音是四大。而触所缘在所有的28种色法里面，并没有一种色法专门称为触的。在这一点上，上座部的就跟北传说一些有部的不同。北传说一些有部别立一个触，但是在根据南传和北达摩里面，其实并没有一个所谓的触。触其实只是属于色大，比如说我们碰触到硬啊、软啊、滑啊、粗啊，这只是四大里面的地大的特性而已。我们所碰触到的冷啊、热啊，这只是属于四大里面的火大而已。如果人家推你一下或拍你一下，你可以感觉到人家的推或拍，这个只是属于四大里面的推动而已。或者说你可以感觉到支撑的力量，你用身体就感觉到。所以根据阿毗达摩里面，所谓的触所缘是地、火、风这三种颜色、三种元素，就三大。人类也必须得知道，流动跟连结，它并不是身的所缘，它不是属于身的所缘，也就是它不是属于触所缘，它是属于法所缘。或者说它是属于生识的所缘，生识的境，它是属于意识的境，就是用意门才能够感觉到流动跟连接，用身不能直接感觉到流动的连接，这是属于镜子高加拉卢巴。接着我们再讲两种性根色，或称简称性字巴卢巴。性根色有两种，分别是女性根与男性根。女性根的特性是女性，它的作用是能够显示，让人能够了解她是女性。它表现为女性所特有的色身、她的特征、行为特点等等。它的静音是同一粒色聚里面的四大，是性根、性识法系、性根识法系里面的四大。男性根它的特相是男性，它的作用是显示它是男性，而表现为男性所特有的身体、身形啊、特征啊、他的行为啊、他的行为模式等等。它的静音同样也是属于性根识法系里面的四大。女性根只存在于女性的身体当中，而男性根是只存在于男性的身体间，这两种是不会混淆的。而且性根识是遍布全身的， 其实如果是把如果只是即使是头发一样，它也有包括有性根色，里里外外内脏也包括有性根色。其实我们平时一看一个人，比如说你就一看这些皮肤们，他们就知道这个是男性，然后如果是男就一看你就知道这是女，这很明显的就表现在即使是一个女性她女人她穿上男人的衣服，但是还是可以看出她有女性的那种表现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属于女性根的关系，有了女性根，所以才会显示说很容易辨识到这个是女的。而且呢，其实声音，男的声音跟女的声音也不一样，一些行为模式啊，都可以显示男跟女之间他们有一定存在的某一方面的差异。之所以能够直接从身体上能够看得出来，能够辨识出来，就是因为有性跟色的关系。接着我们再讲心色，有时候也可以称为心所依处色。好，大家如何？当一位禅修者在禅修的时候，他就可以，如果有定力的话，那个先入定之后再出来，然后呢再尝试关照，在心脏这个部位，之后呢他可以尝试去升起一个念头，比如说我要动我的手指，就他就会发现到在心脏里面的心所依处色里面，它会产生很多种，它就会有这样的心念，然后产生很多种心色法，这心色法很快就遍布全身，然后这种心生色法如果传送到手指，然后就会有手指动，这时候就知道这种想要动的心念是由心脏里面的心所依处所发生的。同样的，如果一个禅修者在进行的时候，如果他想要行走，他就先起一个念头说我要往前走，在他这个心念起来的时候，然后他就会发现到从这心所依处里面产生的心生色法很快遍布了全身，然后在这些心生色法里面的风见是为主的，但是最主要的你要带上身体去走。因此我们可以看在根据阿毗陀达摩里面，人的思维人的意识它并不是用大脑来思维的，而是用心来思维的。很明显的就是假如一位禅修者如果他已经有了禅那，比如说初禅一样，当他进入初禅，可以就以初禅的安止，比如说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四个小时等，之后呢，他就可以尝试去查有分。有分是在哪里呢？其实所谓的有分，它只是一个借用的名词。真正来说呢，是叫他去看在心识或者心所依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因为心所依处它能够作为意界跟意识界的基础，所以有时候也称这个地方叫做意门。然后大家会看到在有分这个地方有很明亮的一团光，其实并不是说它里面有光，而是因为这里面的有分像一面镜子一样，它能够呈现出在鼻头出现在鼻头里面的长相。然后他在查到有分之后呢，在一直变成寻色习乐一种心。禅修者在辨识这些禅知的时候，假如说你以为人是用大脑思维的话，他在大脑里面他可不可以辨识出禅知呢？不行，是不是？但是如果在了分这个地方能不能够辨识出禅知啊，是可以的。为什么？因为包括禅那心在内的其他的欲界的心， 就是意界或意识界的心，这不是欲界啊，是意界，言的意是生意的意，它都是依靠心所依处产生的，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如果一位禅修者在修到色法的时候，他可以尝试去认识他的大脑，结果大家会发现大脑只有44种色法，里面也有一种能够对于外境能够有反应的近视，但这种近视不是能够起到思维作用的近视，它并没有心所依处色在里面，它只有身近视在里面，因此呢人会感觉到头痛啊，感觉到头晕啊等等，这个是因为这一个身近视有身近视的关系。但真正的思维等等遇到阿毗达摩是在心所依处这边为依处的，心所依处的特相是提供意界和意识界依止或支持的色法，它的作用是为意界和意识界的依处，它现体是能够支持这两种界，它的定因是同一个设计里面业生的四大。在《清净道论》里面就有提到，心所依处色是指位于心脏里面心识里面的那一团血，那一团血。如果我们只是辨识心脏，比如说有修过色法的禅修者，他就能够明白，在修色法的阶段有一个功课，就是要观42身分的42个身体部分的，其中有一种就属于心脏。修过32身分的禅修者也知道32身分其中有一种心脏，但是呢在修32身分的时候所观的心脏只是属于概念的心脏，也就是说他只是看到它的方位颜色当然就可以，但是如果在修色法的阶段，他还必须得分析在心脏里面的色法，他先会发现心脏其实只有44种色法，也就是身心色、身识法际、性根识法际、心生八法际、识觉生八法际跟识生八法际，又是44种色法。但是如果他在细细的观察心脏里面精神的那一团血，他就会发现到里面那里就有54种色法，就是在这44种色法里面，他再加上心色识法系，或者叫心所依处识法系，而正是这心所依处识法系，它能够作为意界以及意识界，也就是说，换一句话说，除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之外的其他的意界的心或者色界的心都会在这边升起，如果是无色界的善心或维作心的话也是在这边升起，只要它不是在无色界里面就都能够在心所依处里面升起。意界和色界的众生都有心所依处，所以他们的意识也是依照心所依处产生的，但是无色界的有情，无色界的发现人他是没有心所依处，因为没有色法缘故。